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26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北京画家教师孟庆霞被劫持十个月，面临非法开庭，云南张清秀结束三年冤狱仍遭骚扰，养老金被扣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2号，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出动警察对各县区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当天至少有2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目前得知有16人已回家。5月12号，唐山市滦南县法轮功学员刘素君女士被绑架抄家，她被劫持到滦南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天。大约两三周前，刘素君到汽车维修部检修汽车，在车的底盘上发现一个黑匣子。她问维修人员那是什么，维修人员告诉她是卫星定位仪。5月12号中午，卓玉照相器材商店被抄，几名在店里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未修炼法轮功的员工董柏林也被绑架。卓玉商店法人代表被路南区六个警察从他亲戚家绑架，店铺被迫关门。5月12号早晨5点，遵化市国保大队伙同遵化平安城镇派出所出动5辆警车、20多个警察，在平安城三村治保主任肖长军的带领下，到法轮功学员潘好秋家实施抄家绑架。这伙人没有叫门，直接翻墙进入，闯入家中后翻箱倒柜，屋里屋外翻得一片狼藉，抄走打印机、大法书籍、音箱、现金10000多元等大量私人财物，然后绑架了潘好秋。据明慧网报道，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画家、教师、法轮功学员孟庆霞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至今十个月了。近日得知，孟庆霞已被诬告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面临非法开庭。现年49岁的孟庆霞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有着艺术成就的画家家庭，她从小受家庭熏陶，酷爱画画，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后，孟庆霞将艺术与教书育人结合在一起，画画和教育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追求。1999年初，孟庆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间不长，原本脸色暗黄、身体憔悴、肝气郁结的她变得走路一身轻，所有不适全部消失，连原先非常自我的性格也变得开朗平和。在亲朋好友、同事、邻里的眼里，孟庆霞是一位好女儿、好媳妇、好母亲与极具爱心的艺术家，一家人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修炼还不到半年的孟庆霞不断地受到当地警察和单位保卫科干部的骚扰，他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非法关押。2005年，孟庆霞被网判5年，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子监狱。冤狱期满，孟庆霞又被抓到北京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直到2012年底才从劳教所出来。中共屡次的严酷迫害，迫使孟庆霞的丈夫和她离婚。而身心遭受摧残的孟庆霞只能带着孩子在租的房子居住。因失去正常的工作，孟庆霞只得靠卖画为生。2020年7月19号，孟庆霞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临时住所再次遭绑架。警察给她戴上手铐，并非法抄家，抢走一台电脑。目前孟庆霞已被非法关押十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张清秀女士2019年结束三年冤狱回到家后，一直遭到昆明市和鹿圈县两地公安及司法人员的骚扰。2020年10月份起，张清秀的养老金被非法扣发。现年69岁的张清秀家住昆明市五华区，是昆明市鹿圈县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2016年鹿圈县国保大队队长曾学能带领三个国保警察闯入张清秀在昆明的家中， 非法抄家并绑架了他。几人将张清秀强行塞进警车，劫持到鹿圈县的崇德派出所。警察抢走张清秀身上的手表、家门钥匙和几十元钱，然后将他铐在老虎凳上，一直铐了20多个小时。2017年3月，鹿圈县检察院对张清秀非法起诉，之后张清秀被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法院非法庭审，张清秀被网判3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17年12月，张清秀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期间被强制做奴工。2019年11月22号，张清秀结束3年冤狱回家。张清秀回家后，多次遭到昆明市和鹿圈县两地警察及司法人员的骚扰。鹿圈县司法局几次打电话给张清秀，叫他去鹿圈县司法局。2021年2月9号，鹿圈县司法局下面的司法所，一个杨姓女人打电话骚扰张清秀，问他是否还练法轮功。4月29号，司法所的人又打来电话，叫张清秀去报到。昆明市丰宁派出所警察多次到张清秀家强行拍照，并指使张清秀家小区的门卫监视他的进出。2021年1月6号，丰宁派出所两个警察又到他家里进行所谓的回访。2020年10月份起，张清秀的养老金被扣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有关机构扣发张清秀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埃德蒙顿地标建筑亮彩灯，庆祝法轮大法日；美国纽约州17位众议员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0号晚，加拿大亚伯塔省首府埃德蒙顿以彩灯点亮地标建筑高架桥，以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从中国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加拿大有10个市镇政府特别举行升旗或地标建筑亮彩灯仪式，以示祝贺。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共收到贺信褒奖136件。在亚伯塔省，不仅三级政府发来30封贺信、褒奖和视频，而且省府埃德蒙顿还以彩灯点亮当地的地标建筑高架桥来庆祝法轮大法日。埃德蒙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刘敏南博士认为，在高架桥上点亮彩灯庆祝法轮大法日，表达了市政府对法轮大法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敬意。他说，站在桥边，看到彩灯亮起的那一刻，心情很激动，也很欣慰。当地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和认可，与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22年的残酷迫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政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感谢大法福泽社区，赞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修炼法轮大法，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第一选区众议员小弗雷德·怀特在褒奖信中说，1996年法轮大法传入纽约州，传播其跨越文化、民族、种族、性别和年龄的普世价值。如今法轮大法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受到数百万人的实践和珍惜，并获得了3000多个奖项。因此，我仅以此决议代表纽约州议会祝贺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要赞扬那些致力于丰富和改善所有纽约居民生活质量的杰出个人和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88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 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侯毅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侯毅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五女一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两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三女婿这四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4人被抓，1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5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凌源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临钢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钢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 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灵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2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1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 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父还留下了题词，鼓励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4-5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8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8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8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 而当小侯义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义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义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义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的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义，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义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冈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3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1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1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地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 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 警察跟小姨夫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云南的建筑商远离家乡到内地工作，已经是在辛苦工作之外又比别人多了一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愁。雪上加霜的是，到了秋天的时候确诊得了晚期的白血病，病情严重的恐怕没有机会再和家人一起吃月饼。绝望和恐惧席卷着全身，生命之光眼看着就要熄灭。躺在床上的这位建筑商遇到了一位老乡医生，又通过这位医生认识了他70多岁的姐姐。老乡的关心和同情，更重要的是老乡的一番肺腑之言，让这位建筑商迅速的康复，这一年的中秋月饼吃得格外香甜。来听听这位建筑商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今年42岁，家住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2018年的秋天，我在内地的一座城市承建楼房。有段时间我觉得身上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确诊是患了晚期的白血病。我当时就住院治疗，妻子和妹妹都从家乡来做陪护。住院一个多月，花了10多万块钱，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身体特别的虚弱，说话的声音小的就像蚊子叫，输液、输氧、输血，输什么都没用。眼看着中秋节要到了，我心想今年8月15的月饼没我的份儿了。躺在异乡的病床上，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死神一步步逼近，带来的只有恐惧、痛苦、无助、悲伤和绝望。住院治疗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女医生，和我是老乡，也是版纳人。万里之外见到老乡就觉得格外的亲切，他同情我、关心我，还领着他姐姐来看我。他姐姐70多岁了，我就喊她大姨。大姨生长在版纳，结婚之后就跟着丈夫定居在当地，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大姨第一次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就带来了水果还有法轮功真相资料。她说话还有着浓浓的乡音，祥和亲切，特别好听。大姨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还有本地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绝处逢生的故事。听着她的介绍，正是命悬一线的我，就好像是久旱的禾苗遇上了甘霖。大姨来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听了大姨的一番话，我看到了生的希望。我按照大姨说的，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开始念的时候声音小，还含糊，念着念着声音渐渐地变大了，有底气了，吐字也清楚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鼻孔里插着的氧气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滑落了，我呼吸顺畅，也就没把氧气管再插回鼻孔里。看到这光景，妻子、妹妹还有大姨三个人高兴地呵呵直笑。我和妻子还有妹妹都当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邪教组织，我的生命轨迹开始逆转，是法轮功李大师
把我从黄泉路上拉了回来。那天以后，大姨每天都来医院看我，有几次还带着吃的和水果。大姨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一起听真相广播录音，我们听绝处逢生、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等等等，还一起念九字真言。我的病情每天都在好转，吃得香，睡得甜。主治医生高兴又惊奇，跟我说：“你可以出院了。”我出院那天正好赶上咱们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大姨带着中秋月饼还有亲手包的水饺到医院为我饯行。我一边吃着月饼一边掉眼泪，原想着自己没几天活头了，是李大师救了我，让我又吃上了月饼。今年的这月饼比哪年的都好吃。我向大姨表示感谢，大姨说：“咱们都应该感谢大法师父，是慈悲的师父让我给你送来了福音。再说，我练大法前也是个病秧子，我的这条命也是师父给的。大法师父是咱们共同的恩人、亲人。今天是中秋节，咱们双手合十，感谢远隔重阳的师父，恭祝师父中秋快乐吧。”出院回到家乡，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每天都有起色。大姨还是关心着我的情况，给我寄来了新的真相资料。两个月后，我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我十分感谢救我一命的李大师。李大师使一个眼看着就要破碎的家庭完好如初。我们一家老小都深深地感谢李大师，也感谢那位慈祥的大姨还有她的妹妹。正好赶上李大师七十华诞，向李大师致以最虔诚的感谢。我代表全家人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祝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幸福平安，圆满功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